士师记第六章，我们翻开以后，我们大家一起读在士师记的第六章，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六节。好，我们一起来。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七年。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就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来上来攻打他们，对着他们安营，毁坏土产，直到加萨，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像蝗虫那样多，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好，就读到这里。愿神祝福读他话语的人。今天我们有幸吴牧师在我们当中正道，千古人物系列之七，夜色茫茫积点行。
有一位篮球名将，大家一定认识他的啊，叫做 Michael Jordan、哦、是不是、啊、哦，那是明星了啊。啊，当然现在有一位更让我们贴心的另外一位了，是不是 啊不过这一位的确有他历史性的地位，是不是 啊Michael Jordan。 那么他讲过一句话，我相信很有意思的，的确帮助了我，希望也能帮助你一些啊。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曾经射篮啊，已经射歪了9000次没有中。我曾经打了这么多的球赛，我输了300个球赛，我有26次大家都把最后一秒钟的球传给我，要我丢进去，然后进球了就赢了。我已经失去了26次这种最后一球赢球的机会，我失败了，一而再，再而三，不断的失败。最后一句，这就是所以我会成功。 Michael Jordan 讲啊，他失败不止一次，不止两次，是一而再，再而三，他输了300场球赛，失去了26个最后赢球的机会。在他一生中射球有9000次没有射中，一再的失败。不过他说这就是我所以会成功。有人说一句话，失败送给人2份大礼物，一份叫做经验，第二份叫做阅历。失败送给我们2份礼物，一份是经验，哎呀终于经验到了，一份叫做阅历。在我们的人生中，我们就学会了许多以前没失败过之前学不到的，是吧？的确啊，我要假如不记名调查了哦，假如您觉得你没有失败过的举手，不要举手了。您一向成功的，这样的人假如有的话，感谢主。不过大概不多，大概不多。假如您说哎呀，我在我人生中有许多次的失败，感谢主，因为 Michael Jordan 也是如此。不过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失败就持续在那个状态中，但是有些人就在失败中重新起来，而从中学到功课。两个礼物嘛，哈，两个礼物都收了。第一个礼物是什么？经验，是吧？第二个礼物呢？阅历。接受了这两个礼物之后，有一天败不复活，哇，那就不一样的故事。那么这些经验我们都有了哈。今天我们要从圣经刚刚读的经文里面哈，刚刚读了士师记第六章啊，请你不要盖起了，因为我们还要继续读下面的经文哈。来看一个人， 这个人呢、啊，我相信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失败者。不过，这位失败者却在他的一生之中、啊、成就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这一件事件不只在他那个时代成就了，在历世历代，或者说我们这样说，在旧约的其他经文里面不止一次的提出来，一直到新约圣经都提到这个人，都提到他所成就的事情。他是一个失败者，不过他却从失败中败不复活，从失败中再站起来。什么原因？让我们来看看好不好。这个人是谁呢？啊，我们继续看刚刚接下来的经文。这个经文呢、啊，刚刚我们读过六节了，是吧？士师记第六章一到六节了，是不是、啊？假如你左右邻居还没有找到，帮忙一下，好不好？好，那我们要继续看下去的哈。那么这六节经文呢、啊，把当时的一个历史背景讲得很清楚了。好，士师记是写在以色列历史建立王国之前。他们还没有亡了那个时候了，但是呢，他们已经进了埃及了，已经跟许多外邦人生活在一起了，跟外族人生活在一起。那么在这一段历史里面，这些以色列人有的呢非常的敬畏神，不过大部分的人，大部分的时间，他们都忘记了以前这位神怎么样帮助他们的祖先离开埃及为奴之地，是吧，进到这一片流来雨蜜之地。然后他们就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越离神越远了，于是就产生了很多连锁反应。其中一个很明显的，那就是自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差了。人一旦没有一个向心力，一个凝聚力，就是他们的神的凝聚力，于是人与人的关系也差了。这个还没有国家了，不过这个群体这个力量也就薄弱了。当然很自然的，外族人就看着你对吧，怎么样啊，欺负你了嘛。所以在士师记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许多以色列人被外族人欺负的记录，这就是其中一段，是不是、啊、他们被哪一个外族人欺负呢？米甸人，不止米甸人，还有亚玛利人，还有东方人，或者换句话说，米甸人、亚玛利人、东方人，这一些变成一个联合的欺负以色列人的势力。他们很惨啊，惨到什么程度啊？刚刚我们读一到六节的时候，他们被质押的很惨啊，是不是啊？到一个地步，他们怕得要命啊，啊，于是在山中挖穴挖洞啊，啊，到处在那边躲了，是不是啊？不敢在平地上生活，就躲到山上去挖洞挖穴，在那边生活。然后每次撒种之后，这些人就来了，敌人就来了，一扫而光，对不对啊？牛羊驴什么都没有留下来，日子好过吗？当然不好过了，极其穷乏，对不对啊？这里说他们极其穷乏，因为一有什么东西都被扫光了嘛。于是他们就终于来到一个地步，不得不这样了。怎么样啊？呼求耶和华，向神救命，是吧？求救了，是吧？那么就在这个历史背景里面，这个历史背景是一个相当痛苦的、相当悲哀的、相当低潮的背景啊，一片一片哀声啊，是不是啊？哎呀，小孩子没得吃，老人人没人照顾。然后呢，正想有一点收获的时候，哇，他们这敌人就一群就来，蝗虫一样，什么也没有了，完全绝望，不止一次，屡次绝望，搬到山上去住也躲不过，完全的绝望。在这种绝望之中，人心惶惶，是吧？人没有盼望嘛。于是面对这样的困境，下面的经文继续记载了，我们来跳到十一节好不好。十一节，这里就出现了一件事件，这件事件是神介入在这一群百姓的历史之中。好，十一节，我来读给各位听，好不好？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这是一个地名，坐在亚比以谢族人啊，这是一个族，约阿斯啊，这是一个人的名字，是吧？啊，
亚比以谢族的其中一个人叫做约阿斯的橡树下。当时没有什么Hamilton Street 没有什么College Avenue 了，是不是啊？他们标定地址啊，常常就是啊谁谁谁的这个橡树，就是这样叫的哈。那么这个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地址嘞啊，就是说他在那个地方啊，那棵树下面。约阿斯的儿子叫什么名字来的？基甸啊，这是我们今天的重要分析的一个人了，是吧？基甸正在打麦子，在哪里打呢？酒榨那里打麦子。好，调查一下哈，有没有人打过麦子的在这里？没有了，我们都没有做农夫的。有没有人这个酿过酒的？有没有人酿过酒的？这可能有哈，从实招了，有没有用啊？请问呢，打麦子啊，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为什么要打麦子呢？不乖呀，是吧？不是吧？那个麦子收成了之后有壳嘛，是吧？要把它打，把那个壳打碎了，那个是糠皮的，那个不能吃的，是吧？打碎了之后怎么样啊？然后呢，要把那个麦子哈，把它扬起来，对不对？那么风一吹呢，那个壳就比较轻了，于是就壳就吹走了，剩下是麦粒就留下来了，是吧？这个就是去壳的这个作用了，对吧？现在用机器了，不过当时是用人力，就这样的。那么可想而知，虽然我没干过这一行，可想而知这种事情应该在什么地方做？在一个开阔的地方做，还是在一个隐秘的地方做？当然开阔，不然的风从哪里来的，是不是？那么麦子收成不是只有一杯嘛，对吧？很大量的嘛，所以要一个很大的地方，应该这样做嘛。那么酿酒在哪里酿的？酒榨，是吧？酒榨通常是在日光之下了，还是在地窖里面呢？当然地窖里面嘛，这个要阴凉的，是不是？那么怎么可能在一个地窖里面做那个应该在日光之下做的事啊？害怕咯，是不是啊？这句话就很明显能表示，非常生动的描写基甸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哦。怕不怕？怕啊，他怕谁呢？等一下继续看了哈，他怕的事可多了啊。那么正在这一个怕的要死的人呢，基甸那边神的使者向他显现，向他说话。十二节我继续读，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一起读好不好啊？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有没有搞错啊？这个使者可能找错人了，因为当时地址不容易找，刚好找到隔壁家去了，是不是？这个叫大能的勇士啊，他大能吗？还是我们圣经印错了？应该是无能的什么事啊？什么大能的勇士呢？跟他的事实相反，对吧？他根本就是一个胆小鬼啊，躲在地窖里面打麦子。但是神的使者却这样称呼他，还加一句：“神与你同在。”你是基甸，你听了什么反应？啊，什么反应？啊，好高兴！哦，我大人，这样啊？怎么会啊？他怎么回应啊？十三节，一起读好不好？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反应，对不对？好，基甸说什么了？有没有搞错啊？耶和华假如与我们同在，我们会这么惨啊？就这个意思了，口语一点就这意思了。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啊？是不是啊？我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出埃及那些列祖哈，列祖不是告诉我们吗？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那是很大能的神啊。列祖这样告诉我们吗？啊，那一些奇妙作为，什么过红海啦，十个灾啦，是不是？那些奇妙作为到哪里去了？现在把我们丢掉，让我们遇到日米甸人， 但我们没有米吃，遇到米甸人就没有米吃了，是吧？这是不是一个自然反应啊？
好，人哈，这自然反应啊，真是自然反应啊。人常常啊，遇到一个困难的时候哈，常常是这样啊，什么？指头指向谁啊？别人呐、啊，错都是别人做的嘛。这个时候是谁错啊？神错了，当然神错了，是吧？你以前这么厉害，怎么现在这讲啊？你这是神与我们同在到这个地步，我们搞到这个样子，是这样？有没有道理呢？有没有道理啊？看看圣经怎么写的哈。这一段经文之前啊，其实把原因写出来的。这位啊、这个经文的交代的很清楚的。假如我们往前看一下第七节啊，刚刚我们读了第六节嘛哈，第七节和第十一节中间的这几节正经文啊，第七节好，我来读给各位听好不好？啊，第七节说，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出了为奴之地，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并脱离一切欺压你们的人的手，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们，对吗？是，这就是出埃及进迦南的一个几句话的简单的这个总结嘛。第十节说，又对你们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不可敬畏他们的神。最后一句话一起读好吗？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这就是原因了，这是真相啊。换句话说，先知呢，把以色列人所遇到的困境啊，做一个非常简明的而直到要害的交代了。他说，神这过去如何如何如何带你们离开埃及为奴之地，以前他们是奴隶嘛，好苦哦，现在不要做奴隶了，带你进去了，自力更生了，做个自由人了，不止带你离开埃及，还进入迦南，是吧？那进入迦南呢，更不得了了，因为迦南地很多这个巨头大马的人呢，神帮助他们，让他们拿到他们的地方，是吧？不过有个条件的呢，就是要维系以色列人的认同也好，团结也好，信仰也好，神千万交代了，你们到了这个地方，千万千万千万千万不可以去跟从敬拜这些外邦人的神明。不过他们有没有做啊？有没有敬拜啊？有啊，他们就敬拜外邦神明去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今天会遇到这样的下场。请问基甸了不了解这些道理啊？啊，你觉得他了不了解？啊，那么现在神的使者向他显现了哈，啊，大量的勇士啊，神与你同在，他的反应是什么？是什么？怎么同在嘛？显然他不了解先知所讲的话呢。那么我们举个例子好不好？举个例子哈，啊，我这个好多年前啊，我有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可大可小了。我这个问题一发生了，我就送急诊去了啊。什么问题了？哇，心痛了，我心痛了，心痛不是说难过的心痛，是真的心痛啊。哇，那个医生一听，哇，心痛不得了，美国一说你心痛就怎么样啊？急诊室了，马上了哦，马上送到急诊室啊！我师傅就开到急诊室去，哇，马上就问我这个那个这个，哇，马上舌头先放一块东西是吧？以为我心脏病发作了嘛是吧？哇，马上然后就做各种检查，啊，出来啊，感谢主了，没有大碍，有点小碍了啊。然后医生就告诉我了，小心哦，吃东西要小心哦，啊 ，reduce the red meat 是吧？啊，红肉不可以再吃了，是吧？少吃了，至少要少吃了啊、哦。然后呢，第二是什么？运动是吧？越运动啊，啊，这个很重要的啊，不然你这个问题会再来的呢啊。再来呢，还有什么？啊，你假如不知道，问这位了啊，他很多经验了。再来呢，
哦，不要有这么大的 stress。
哦，这个 stress 很重要的啊，你 flexo 就增加你的心血管，又可能又阻塞了，是吧？那就给我一些交代了啊，什么东西应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啊，什么东西要少吃了啊，运动要怎么样，是不是啊？好，那么我是病人了哈，哎呀，出院了，好高兴哦哈，哇，好多人恭喜我出院了，是不是啊？哦哇，大宴小酌了，照吃不误啊。哎呀，金门的烧肉好吃，哎呀，吃它半斤了，是吧？请问，我有一天真又进急诊室了，那么我就会说了，这什么医生啊？这什么医生嘛？一把我医成这个样子是吧？啊，以前那次把我医成这个样子，现在又叫我进来，你看这，我有没有道理啊？我合不合理啊？问题在谁身上啊？啊，在我身上嘛。他叫我不要吃的，我偏偏吃嘛。他叫我做要做的，偏偏不做嘛。明白了吗？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的行为啊。神说：“我带你进去哦，大能的神已经显出大能，带你进去了哈，离开埃及了哈。但是你们不要去随从这些外邦信仰啊，你要保持你信仰的纯正啊。于是你的民族才会强大，不然就瓦解了嘛，很不简单。而他们呢，偏偏不做，现在呢，来怪医生了。”有道理吗？当然没有道理啊。那么我是神的话，好，假如我是那个神的使者了哈，哇，叫你大能的使者安慰你，神与你同在，反过来骂我，啪啪，是吧？先两个耳光打过去了。不过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哦。你想知道他是怎么样反应吗？继续看下去好不好？继续看下去哈。虽然人性的倾向一有错都是别人，这个是在这个情形，甚至是谁错啊？神错，神仍然耐心的在疏导开解这一位大能的勇士。怎么样开解法呢？基甸啊，其实是一个很多疑的人呢，啊，很多疑惑的这个人哈，很多疑心呢，应该这样说了哈，很多疑心。假设你去看基甸的经文啊。啊，刚刚我们已经啊，这个十一节到十三节已经看了嘛，是吧？啊，譬如十三节我们刚刚读过的哈，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若与我们同在，表示什么？在不在啊？还不一定呢，是不是啊？啊，这种语气啊，不但在这里出现了，你到了十七节，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啊，蒙不蒙恩不知道的了啊。三十六节，你若照着所说的话，怎么样拯救我们啊？三十七节啊，我若是羊毛上有水，怎么样哈？这种的语气一再出现，表示基甸这个人心中充满了疑惑或者疑心呢，因为他害怕嘛。一个人害怕就很多怀疑的，是不是？是不是？对不对？真的哈，你有什么害怕吗？你有什么东西害怕？什么都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啊。有人很多怕很奇怪的东西，是不是啊？会不会有人怕蟑螂啊？啊，一看到蟑螂哇这样哈，这小蟑螂什么好怕的呢哈？呜，传染疾病啊，怎么？你一有害怕呢，很多疑心都来了，对不对啊？那基甸就这样吗？啊？我看到蛇，哇，不管是有毒没毒了，哇，跑啊，有什么好怕的呢？啊，不用怕嘛，哈，叫吴牧师来就可以了嘛，哈，他一看到我大跑了，不用怕，疑心造成。好，那么怎么办呢？神有神的方法。第十六节，这是神对基甸的这个辅导，也是开解了哈，十六节啊。十六节，那么先读十五节了哈。十五节说，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啊？又来了是吧？哎，我有什么能力能够拯救以色列人呢？啊，我家是在马拉西支派中最穷的，我在我父家中是最小的，至为小的。我们这个族在宗派的马拉西啊，我们家是马拉西里面最穷的，哦。我又在我这个穷家庭里面最小的，那么是小中加小了，是不是啊？
哦，这句话对不对？我们等一下可以验证一下的了。不过这个就是基甸起码对着神的使者的自我评价，对不对？那我怎么可能拯救以色列人呢？你看看我这副德行，是吧？十六节了，十六节，耶和华对他说，一起读好吗？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异人一样。基甸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证据，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求你不要离开这里，等我归回，将礼物带来供在你面前。主说，我必等你回来。于是基甸就去预备了一只山羊羔，依依法细面做了无酵饼，将肉就放在筐内，将汤盛在壶中，带回来橡树之下，献在使者的面前。哦，基甸还不确定啊，这跟他讲话的是谁？
当时有没有 driving license 是吧？ID 给我看看，没有的嘛哈、哦。他说神与你同在，那代表的是神的代表才能讲这句话了，是吧？
那么基甸说，请你等我一下了哈、哦，等我一下，我验证一下哈、哦，让我知道哈、哦。跟我讲话的是谁？假如跟我讲话的是随便一个人，那么说要我拯救以色列人，那也是一句谎话啦。不过假如与我讲话的是主自己的话，那不得了啦。请你等我一下可以吗？
神等不等？等，这就是神的慈爱，神愿意等候人。对这一个胆小又多疑的基甸，神愿意等候他。其实神愿意等候每一个人。等是什么意思啊？等就是给我们机会，是吧？神愿意给我们机会。神知道人的软弱，当然知道了，不过他愿意给人机会。给人一个机会的话，人就有转变了。于是基甸就跑回去啊，就把那些献给神的礼物供物拿回来，预备好了拿回来。下面的经文就记载什么呢？神的使者吩咐基甸，二十节啊，将肉和无酵饼放在盘石上，将汤倒出来，然后呢按照这个摆设做好了。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内的杖，杖头一碰到肉跟无酵饼，就有火从盘石中出来，烧尽了肉和无酵饼，耶和华的使者也就不见了。这样的描述呢，是在当时啊旧约的这个背景之下，每一个人都知道了这种的现象出现，就代表着前面这一位正是神的使者，超然的能力出现啊。你还记得以利亚吗？以利亚跟巴利的先知对抗的时候，就是用这个方法来试验真假，是吧？有火焚烧这些祭物，代表着神悦纳这些祭物，神把这些东西拿走了，就是这个意思。那换句话说，这一位是谁啊？哇，如假包换了、啊、神的使者啊，突然他就不见了。这也是一个典型的神的使者做工的方式，当他的身份一表明了，他就消失了。好了，那么这个时候基甸怎么办呢？哇，二十二节了，基甸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就说，好高兴，我神与我同在，是吧？错了，他说什么？哀哉，主耶和华，我不好了，因为我亲眼见到你的使者啊。这在旧约里面是正统神学啊，当人见到神的时候只有死路一条，因为人的不圣洁不可以见到圣洁的神，这是旧约。当然到了新约，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现在可以跟神说阿巴父啊，是吧？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是啊，不过对基甸而言，这是正常的反应。他说完蛋了，哀哉就是完蛋了、完蛋了，我见到神我完了，完了的意思就是死了。不过神的感动说，不要怕，你放心，你必不至于死。然后二十四节，请大家一起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节经文啊。二十四节，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这坛在亚比以谢族的俄弗拉直到如今。他领受了神赐平安的应许之后，做了一件事，什么事啊？筑坛。什么叫做筑坛呢？这个对我们而言已经太遥远了，我们已经不做这件事了。
在当时他们要献祭物都要放在坛上焚烧啊、那么放在坛上焚烧就要有坛呢、啊、在那个地方没有坛呢、啊、于是他就要筑用石头做一个坛，一个高高的一个这样的啊一个坛，然后呢这个坛呢不只是献祭啊，也是纪念了、啊，这个坛留在这里就代表着在这儿曾经发生过一件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呢？他见到神的使者没有死，是吧？所以他给这个坛叫做耶和华沙龙、哦、沙龙是什么意思啊？啊、哦，平安的意思啊、哦，这个希伯来文是吧？现在我们还用这个词是吧？沙龙啊，就平安。平安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神与人的和好关系。这个坛见证了和好，神与人，神和他的和好的关系。所以假如用现在的语言来讲，这个坛可以给他一个名字叫做救恩之坛，对吧？他没有死吧，救恩之坛。一个人经历了救恩，我们应该筑坛，这个坛不一定要用石头筑了，在我们的心中筑了一个纪念，纪念神拯救我。在这里每一位信主的弟兄姐妹，你的心中都应该有这个坛，救恩之坛，这无形的，不过在我心中纪念了神拯救我。哪一天信主不一定每个人都很明显，可能一段时间有的人很特别一天是吧、啊、哪一天受洗这个肯定明显了是吧。记住神拯救我，这个叫做耶和华沙龙，这个叫做救恩之坛。好了，筑了坛之后，筑了坛之后怎么样呢？一切平安了吗？没有啊，因为神一来一看见他就说他龙的勇士，神给他一个使命的，拯救以色列人，对不对？筑了坛就拯救完了？没有啊，以色列人还是在那边受苦啊。所以神的工作继续了。25节我读好不好？当那夜晚上哦，晚上，耶和华吩咐基甸说：“你取你父亲的牛，就是那7岁的第二只牛，并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在这磐石上整整齐齐的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坛，将那个牛献为燔祭，用你砍下的木偶做柴。基甸就从他仆人中挑了10个人，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行了。下面一起读好吗？他因怕富家和本城的人，不敢在白昼行这事，就在夜间行了。哦，晚上神的吩咐来了哦。当那夜啊，晚上神的吩咐来了，今天，现在啊，你要回去，把你老爸为巴利，这个是偶像的哈、哦，这个外邦神明所筑的坛给他拆掉。哎呦，原来啊，原来基甸的爸爸也是拜偶像是吧？就是说基甸的爸爸也离开了神了，在自己家里筑了一个庙了，不敬拜真神了，然后去敬拜巴利了。难怪基甸这么胆小，从小没有好的家庭教育了，是吧？他的父亲从来没教他神怎么伟大，神怎么样的带领我们的祖先，现在也必定要带领我们，从来没有。换句话说，基甸生长在一个信心软弱的家庭，是吧？那么今天各位弟兄姐妹，你信主了，你的儿女啊，生长在你的家中啊，有福啊，有福啊，因为你的信心坚强，你认识神了，这是有福的。不过你要表达你的信心在他们面前，对吧？啊、哦，影响下一代啊。基甸呢受了负面影响，难怪基甸，哎呦，又多愁又善感又疑心啊，又胆小。不过神在改变他，第一个改变就让他知道跟他说话的是谁，对吧？这个时候信心有没有一点增加？啊，有了，有了。那么吩咐他要做这件事啊，把那个外邦神明的坛给他拆掉。我想他一定回去跟他爸爸说，是吧？因为后来的经文他爸爸也支持他呢啊，我想他一定跟他爸爸有交通，这个叫做邻里的团契，是吧？啊，他爸爸慢慢也听到基甸的遭遇，说看到神的使者向他显现，将我的祭物和供物哇一火焚烧光了，不得了了。哇，他爸爸听了也跟那个火一样火热了，开始是不是啊？于是呢也支持他，后来就看到他支持他，于是呢基甸就干了这个事儿了哈、啊。不过圣经说他怕谁啊？怕谁啊？ 有吗？圣经有写吗？你不要看我，看圣经啊。他怕谁呢？富家和本城的人。
哇，我以为他怕只怕米甸人呢，原来不是呢，惧怕有传染性的，对不对啊？惧怕肯定有传染性的。他当然怕米甸人是躲在酒榨那边打麦子，不过人一旦有惧怕的心呢，很可能什么都怕。换一句话说，讲得更清楚一点，当人不敬畏真正的这位主宰的时候，换来的不是什么都不怕，换来的是什么都怕，因为你的心中没有一位做主者在你的心里面。基甸就是一个例子。敌人当然怕嘛，厉害得不得了啊！但是连富家跟本城的人，自己人哦，自己人呢也怕。惧怕是会传染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的心中，假如没有一位使我们不惧怕的主宰，那么会让我们什么都害怕。那有一个人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很对啊，送给你了。他说：“当一个人敬不该敬者，就会畏不该畏者。”你相信吗？敬不该敬的啊，这位主宰，这位独一真神，应该去敬他，敬奉他。假如我们不去敬他，敬别的，敬不该敬的时候，我们就会畏不该畏的，什么都会害怕。基甸就是这样。但是就算害怕，他有没有做呢？他也做了，想个办法了，晚上做，白昼不能做，晚上做，总做了，是吧？而且他一个人不敢做，于是他叫几个人一起跟他做，十个仆人。请问基甸家里穷不穷啊？我看也不太穷哦，还有十个仆人呢，哈。我们一家两口了，我儿子结婚了嘛，哈，我们两个人啊，我们一家两口，我们家有两个主人，两个仆人，哇，很多了，没有了，两个主人，两个仆人，也就是两个人，是不是？明白吗？我不知道你家有几个仆人啊？你家有十个仆人的举手。哇，我看基甸这家也不是太差吧？不过他前面自己描写自己多可怜，是不是？啊，人呢、啊，真的。人一旦失去了真神的真理啊，人连自我的定位都会出差的，要么自高，要么自卑。基甸就这样，然后他就晚上去做，做了没有？做了。哎呀，夜色茫茫之中，基甸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这件事就是除去外邦偶像在他家里的祭坛。这一件事一发生了，后面的经文我就跳过去了。当然有人起来反对了，不过他的父亲也支持他。那么最后呢，乡里的同乡啊，没办法了嘛，拆了已经拆了，就给他一个封号，给基甸一个封号，从此基甸要改了一个名字。基甸的名字你知道是什么吗？基甸，基甸，我们现在叫惯了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基甸这个希伯来文的原意啊，是切掉、断绝的意思啊。你会不会给你孩子改这名字啊？啊，我们都呢，当然给孩子都是讲什么兴隆啦、美丽啦、有福啦，是吧？这种名字嘛，怎么会给孩子取名叫做断绝啊、断子断孙呢、啊？有没有这种人取名字的？不会啊。不过他的确是个意思啊。表达什么呢？表达当时他的父亲对前途没有希望的，是吧？这个儿子断绝，那么这个名字也印证了他的一生，他的确与神的慈爱是断绝的。那么这个时候改名字了，改名字在圣经是很重要的事情啊！这名字改了，代表什么？代表着这个人生有个新的开始。后来他们就给他改名叫做耶路巴利。巴利你知道了，就是那个偶像的名字了。耶路了就是阿久的意思，就是意思就是让巴利跟他去吵吧，意思就是他竟然可以跟巴利对抗的意思，是吧？哇，大能的勇士的一生开始了。下面的经文就出现了一个更大的威胁了。我来读33节，一起读好了，让这个威胁让你亲这个感同身受一下，好不好？33节，一起来。那时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聚集过河，
在耶斯列平原安营。哇，当偶像拆掉了之后，事情一波一波来了。那时那些敌人怎么样，又来了，过了河要来打了。米甸人、亚玛利人、东方人，后面的经文记载这一个三族的联军有12万人，12万军力马上就要为非作歹了。那么基甸假如按照他原来的本性会怎么样啊？啊，又躲起来了是吧？不止躲在主炸了，这个叫躲到山洞去了是吧？没有了，神改变了他，他做什么呢？34节一起读，他就吹角，亚比以谢族都聚集跟从他。他打发人走遍马拉西地，马拉西就是他的支派的是吧？马拉西人也聚集跟随他，又打发人去见亚瑟人、西布伦人、拿弗他利人，他们也都出来与他们会合。亚瑟人、西布伦人、拿弗他利人是他们马拉西支派附近的其他三个支派。大敌压顶啊，这个时候啊要怎么样啊？他没有害怕，他吹角。吹角，你可以想象嘛，啊，吹角是什么意思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哈，这是中国人的了，哈，犹太人不是这个声音了，哈。不过你可以想象的，哈，吹角是什么意思啊？吹角就是呼召啊。犹太人过节吹角，大家知道，哇，过节了，哈，这是一个呼召，这是一个表明我们的心智的一个表示，他就吹角，吹角的就是领袖。于是基甸就成为一个带领自己族人、自己支派的人，还有附近三个支派的人的领袖，聚集他们。后面的经文就一而再、再而三的给我们看见，基甸用奇妙的方法把这12万敌人打退了。那么这个下礼拜讲哈，这是第二步了哈。这个礼拜有5个主日啊，所以我们基甸分跟上和下啊。啊，你听了上面，你要记得听下面。那不管怎么样了，先预告最后结局，就是这12万敌人完全消灭，用一个很奇妙的方法，现在不能讲，下礼拜才能讲，不然你回去看第7章啊。这个方法使得敌人完全消灭了。你看到一个人，我一开始说他是一个失败者是吧？你同意吧？我看也差不多了，一个没有信心的人，一个怕得要死的人，一个在躲在酒榨里面打麦的人，一个神的使者来跟他宣讲，他还怀疑到底是不是的人，一个对自己这么样自卑的人啊，看自己小如老鼠毛，不是老鼠小老鼠毛啊，什么都不如的这样的一个人，谁能用他呢？那谁能使用他呢？在一个这样艰巨的环境，神使用一个我们看起来怎么会用这样的人呢？啊，假如你是公司的老板，你现在要招募员工啊，哦，人家寄来的 resume 很多了，哦，你会选一个这样的人吗？啊，请问你做过什么事啊？我在酒驾打麦子的啦，哦，啊，你的身份是什么？我是我家最小的，哦，我们支派又是最小的，呵呵，啊，是不是啊？啊，你父亲呢？我父亲拜偶像的。你会用这样的人吗？这个 resume 早丢到垃圾桶去了。不过这个 resume 交在神的手上却不一样。当我们笑基甸的时候，其实我们也看看我们自己。假如我们的 resume 寄到神手上，你以前干过什么事啊？1、2、3、4，你有什么好处啊？1、2、3、4，神看到我们的 resume 会怎么样？耶稣基督会拯救我们这样的人吗？会，这就是神的慈爱。好了，当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人在神的手中竟然能够完全改变的话，请问今天学几样功课？第一，你会下棋吗？啊，你喜欢下棋的举手，不论什么棋啦，啊，西洋棋、象棋、动物棋都可以了啊。啊，但是没有人喜欢下棋，下过棋的举手总有吧？啊，有了哈，多几只了。OK， 下棋要赢啊，高手和这个平凡的棋手的差别在哪里啊？请你告诉我。啊，你会赢人家，你为什么会赢啊？我每次下象棋一定输的，啊，我教我儿子下，最后我输给他。为什么呢？我只顾着吃，啊，顾着吃啊，哇，有兵哦，吃吃兵不过瘾了，吃马，哇，这更厉害，哇，车啊，哇，吃他，吃吃吃吃到人家，我被人家将军了。下棋不能只看现在的，是吧？啊，是吧？下棋越看得远啊，越容易赢啊，是吧？对不对？啊，是不是这样子啊？啊，大概是了哦。厉害的人看十步以后。我这种的看现在这一步，哦，看一步见一步走一步的，哦，这一定输的嘛，当然输嘛，这样厉害的棋手十步之后，假如人能做到这样，神看我们，神是更高明的棋手，他看我们会不会看我们现在，还是看我们以后啊？神看基甸是看他现在还是看他以后啊？啊，他跟基甸说，大能的勇士啊，他大能吗？现在当然不大能啊，不过神看我们是看以后的嘞，是不是啊？神给我们一个机会，而且他看我们以后改变了之后会变什么样的人。基甸改变了之后真的成为大能的勇士，神看我们也是如此的。弟兄姐妹，你假如你觉得哎呀，我这个不太好，这个也不行，哦，千万千万要记住，神的恩典够我们使用，神是看我们以后啊。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今天看到基甸能被神使用，我们能不能被神使用啊？不过被神使用要有原则的，有原因的。第一个原因，那就是除去偶像。除去偶像是什么？对基甸这个家族而言，就是他爸爸族的那个具体的了啊。对我们而言，很多偶像是无形的，在我们心中，把它更加的完全一点的定义一下的话，那就是凡是阻隔我们与神关系的这个，就是偶像。凡是一切阻隔人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不管是有形的、无形的、物质的、精神的啊，喜好的、性格上的，这些都变成偶像，我们要把那个除掉，神才能使用基甸，也是神才能使用我们，除去心灵中一切与神隔绝的东西。第二，
知道，记住，当困难越来越大的时候。困难都越来越大，是吧？基甸是不是困难越来越大？有没有啊？本来是威胁，现在呢，敌军真的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困难越来越大，是吗？不过你也永远要记住，困难越大的时候，神的同在，神的恩典也就越深。申命记33:25说：“你的日子如何，怎么样，力量也如何，对不对啊？”你要读一次，一起跟我读啊！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是啊，你的日子难过，你的力量就更大，是不是？神的恩典给我们是足够的，当困难越大的时候，神的同在也就越加的密切。不过必须要重申了，就是一定要把与神之间的隔阂，就是这里所讲的偶像，除掉。所以今天假如你觉得你是一个平凡人，啊，你觉得你是一个跟基甸也好不了太多的人啊，信心上跟他也差不多了啊，啊，对自我的认定上可能也差不多了啊，求主今天借着基甸这信息，使我们重新在神面前取得一个用神的眼光看自我的一个重要凭据。神能使用基甸，神也能使用你和我，因为神是人生高明的棋手，他现在看我们不是看我们这一步，是看我们将来。
求主的话语激励你，也激励我，也让我们学习基甸，筑两座坛。最后一点，基甸在这里筑了两个坛，对不对？一个叫做平安之坛，对不对？他遇见神之后，哇，没有死，所以筑坛叫做耶和华沙龙。之后那个晚上，他又筑了另外一座坛，他把巴利的坛拆了之后，就筑了一座敬拜耶和华的坛，对不对？第二座坛叫做侍奉之坛，对吗？他开始侍奉，第一个是救恩之坛，第二侍奉之坛，他开始侍奉了。当然开始侍奉都是跌跌撞撞了哈，所以他晚上才敢干这个事儿嘛，是吧？但是到了后面，我们就看见他的侍奉越上，越来越上一层楼，越来越蒙神的祝福，越来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这一次这个晚上改变他的家族，下一个晚上改变他们当时以色列人的历史。下个礼拜我们再想，求主恩待，使神感动基甸那个晚上的灵，也感动今天的你和我。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的恩典，引领保守，让基甸的记录留在圣经之中，使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一位以前小信恐惧的人的身上学会神的确也能使用有限的人。我们恳求主你引领保守，让弟兄姐妹从你的话语里面得着生命的改变，得着生命的供应，使我们也能够如同基甸一样重新得力，靠神恩典勇往直前。谢谢主带领我们这个礼拜。主啊，今天是这个礼拜第一天，七日的第一日，让我们也学习基甸从神得力量，度过一个礼拜与神同行的日子。谢谢主的恩典，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